别勉强走向到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坚强，
也累了，
你哭了，
也闪了，
还想着我舍不得让你再勉强。
大家好，欢迎来到东石西吧。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什么呢？
我今天邀请 Sophie 来一起聊一聊，有些什么事情是我们勉强自己去做的，然后这些勉强我们自己做的事情结果都怎么样。
首先我是很好奇，你为什么会想到聊这样一个话题呢？
之所以要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最近刚接了一个 tutoring， 然后这个孩子我在接之前我就觉得我不想接他，因为他有特殊需求，他有这个 intellectual disability，然后他是极为严重的多动症。然后我班上去年有一个这样的小孩，我就觉得我去年一年我就没怎么帮到这个小孩，然后我就心里面就觉得
这个是你需要专门有专门的 special need education 的这个背景吧。
反正就是这样的小孩，他一般来说是需要比如说什么 speech pathologist， 需要 occupational therapist， 就是需要一些 specialist 来跟他们共事，这样就比较帮助性比较大。我是这样觉得。
对对对。
然后后面就他妈妈一开始联系我的时候，我就心里很拒绝，我就很抗拒，但是呢我又勉强自己，我觉得说算了，这如果说谈成的话又是另一笔收入，我现在不是很缺钱吗？我就同意了，说跟他妈妈见一面，跟那个小孩见一面，看看他什么情况。后来见了一面了，见了一面之后，他的确是很严重。就是你可能问他一个，他妈妈是想让他提高阅读理解能力。但是我跟他读一本书的时候，我可能问他一个问题，他就是完全听不进去那个问题，他就开始问你十个问题。
明白。
他就问说 ，Why isn't the swimming pool here? Why can't we see the swimming pool from here?或者是妈咪，妈咪在那边叫他妈妈，他就是不会跟你有对话，就是他你跟他讲话他就听不进去，然后他又一个劲的丢给你一些跟你们谈话完全不相干的问题。
是的。
然后就跟他弄完了，完了之后呢我就跟他妈妈说，我就说我觉得我不知道到底能帮他什么，我说我对他的理解是这样的，我就跟他分析了一下。他妈妈就觉得说我讲的很对，然后他妈妈就说他也不期待看到 miracle， 然后他妈就说你跟他跟他我看他看你们两个在读书，这大概读了40分钟左右吧，他说就已经比我跟他在家里读书要好很多很多了。他妈妈就是觉得说希望我帮助他，然后他就说这个孩子他已经
你同意了吗？
我就同意了，最后我就
哇
硬着头皮我就同意了，我就觉得说算了，我就当做是为社会做贡献。
天哪，你这个圣母心用的有点太多了，就是
是，就我现在 tutoring 的小孩收的价格都很低，然后我说服自己的一个理由就是我就当时回馈社会。
这社会到底给了你什么？
I don't know。然后就我就答应下来之后呢，我当时就还没有感受到我到底有多勉强自己这件事。一直到过去的这个周六是我们上的第一次课，而且我还是同意开车去人家家里，就是做上门家教。然后上门家教我要的价格也才要30刀一个小时，然后就你光路上的时间就来去可能就是占了大概一个小时吧。然后
对啊，
还有油钱呢，现在油钱巨贵。
对啊，
去他家还要过高速。然后去的路上，我开去的路上我就觉得天哪，我就为什么折磨自己，为什么逼着自己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你做不下去，你应该就是告诉人家。因为我觉得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就觉得说我很重要，我对这个妈妈很对这个孩子很重要，这个妈妈又很信任我。
我没有觉得说我对他很重要，我没觉得说他信任我，我就是觉得 有一种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就是觉得我都到这儿了，然后你就觉得这孩子很可怜。就他妈妈就说这个他已经在看 speech pathologist occupational therapist 什么，就是他专家全看了，因为他有这个因为他的这个 special needs 的这个确诊，就导致说他得到了澳洲政府的一笔拨款，然后这笔拨款就是用来给他请专家的，就他每我就说他多久看一次呢，他就说大概每两周看一次，然后他妈妈就觉得说收小甚微，他就觉得没什么效果，他就是希望有一个人跟这个小孩一对一的这样读读书什么的，能帮他培养他的，能帮他提高他的这个阅读理解。
他这样的，他这孩子在学校里面没有得到一些 actual support 吗？
我就问他妈妈呀，因为他妈妈那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带了一本书，那本书叫 Wonder， 你听过吗？就是后来改编成一部电影的，讲一个男孩的面部有面部畸形，然后他每天戴着那个宇航员的头盔去上学，奇迹男孩。 Anyway， 他在学校里面读的书就是那个书，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本书可能相对来说对他来说太难了一点，我就问说那如果他现在是这个水平，老师为什么会给他这本书？他妈妈也没解释清楚，我也不理解，大概那个学校也不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我听你描述的他的这个程度的话，如果在我们这边他肯定是每一天都会有 extra support， 就会有专门的 special need 的背景的老师， either 是来教室里面陪他一起，或者是单独把他带出去做一些专项的学习。
他可能是觉得即便学校里面有这些，他课外还需要加强，然后他自己是说他每天在家陪那个小孩读书，那他可能觉得还不够。
这个真的，这个妈妈真的不容易。
对的。
那你觉得，所以你其实内心你是想就是不要再继续这个工作了，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说服自己暂停下来是吗？
因为我当时就还觉得说要不然就试一下，就是我脑子里面也有一点想法，就是可能能怎么样帮到他。然后
所以你还是一个很善良，就是你的底色是非常非常善良。
天哪，你才知道我底色是善良的吗？
你因为没有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如果是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如果是我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会权衡之后我会放弃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他对于我的那个压力是过于我所能承受的，我没有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是不可持续的，那我首先要把我自己这个人照顾好，然后我才会去想我能不能去照顾好他，但如果因为照顾他让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的话，那我会觉得他可以去找另外一个比我能力更强的人。
我今天要讲的这一系列的我勉强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没有你这种 mentality 导致的。我就是说嘛，我不会把自己放在最前面。我跟他见第一面之前我都其实已经下定决心了，我都觉得说我今天就是去跟他见一面，见完面之后我就会拒绝他。我当时其实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心理暗示了，就已经给我自己心里面打过气了，给我告诫过我自己不要心软了。但是而且见了面之后呢，我跟那小孩的互动也不好，对吧？就是也就感觉不到效果嘛，就你跟他讲话他就像一堵墙一样。
对啊。
但是后来跟那个妈妈聊完呢，我又生出了恻隐之心，我又觉得啊算了，能帮一下，要不然这小孩他怎么办呢？
他可以找别人帮啊。
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我又把自己想得太过重要。
对，所以我就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我理解你的那个心情，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我很重要，我在这个事情里面很重要，如果我不舍命那怎么办呢，只唯我其谁。我曾经也是这样的，可是慢慢慢慢我就发现 no not at all， 就是这个世界上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渺小，
对，
除了你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跟你做同样工作甚至比你更适合的人。
这是结果，你听到要骂我了。我就不仅在我上周六去见了他，完了之后就是那堂课的效果也不怎么样，以后我不仅没有把那个辞掉，反而还收了他妹妹，就下周去我要 先辅导他妹妹，再辅导他两个小孩，一人一小时。但是他妹妹呢，就跟他完全不一样。他妹妹就一点 special needs 都没有。他妈还说他妹妹在班上属于那种比较，级别比较高一点的，就是比较 advanced 的学生。我想说，
等一下，所以他妹妹原本是没有想要找 tutor 的，是因为认识了你之后。
对。
那显然就是因为你很便宜啊。
对，我觉得是因为很便宜。然后你听我说呀，我就还没有答应下来，我就问他了，我说我想涨价，你觉得怎么样？我就涨到了40块钱一个小时，然后他妈妈就说没问题。
你看多么便宜，
我又没辞掉。Anyway， 我就是想的是算了算了算了，我发现现在缺钱，能赚一点是一点。
嗯，也可以，我觉得就是你先做着看，然后直到你实在做不下去了。
对，所以这个事情是我想聊这个话题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生命当中老是会出现这种勉强我自己做一些事情的情况，然后大部分时候结果都不怎么好。
我觉得我也有过这种经历了、
嗯、
就是有一些可能别人找帮忙的事情，那我可能当下其实我也很忙，或者说我也有别的原因、
嗯、
做不了，但是呢、
嗯、
既然别人开了这个口，我就会觉得、
嗯、
那我就排除万难，就是把我自己先放下，对吧？我就先把别人的事情先做了，先帮了，那 either 是给我自己制造了很多的麻烦负担、
嗯、
或者是因为比如说白天去帮别人做了这件事情，导致我晚上可能要大熬夜才能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完，
嗯，
或者甚至是因为这件事情要让我自己的 schedule 原本的 schedule 做一些调整，
嗯，
我觉得我曾经也是这样的。现在可能我不能，我也不能完全说我就不是这样的了，但是我觉得会改善非常非常多、
嗯、哦，那你这个改善的这个经历是怎么样的？你怎么改的？快说来我取取经。
嗯，我觉得主要是我身边的人都变得，我就是我的朋友圈在更迭了，然后大家就变得比较、
哦
Either 是可能，我觉得可能来了美国之后，大家本来人与人之间就是有一个天然的距离感在，他不会去越界去请你做什么事情，
嗯，
或者说，
的确是亚洲人的这种分寸感比较弱。我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其实也不是我自己有多大的改变，当然我心态上也有一定的转变，
嗯、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实中确实没有那么多事情需要我勉强自己去为别人做什么。
人性的缺点可清楚看到，
searching for the sunlight, searching for the hope,
谁能伴我星光之后。
I was lost, I was lost, ain't nobody there.Blame it on the rain is dropping. Blame it on the trees blocking. Blame it on the others judging me. But never ever did I blame myself.
冷若冷漠固执捧去叫我去。
首先我觉得人是非常复杂的，然后是有社会属性的，所以不是说就是你清楚你自己要做什么，你就能够做到什么的。就像你刚才讲那个例子、
嗯、
原本在没有见面之前你是非常清楚自己、
嗯、
我今天就是跟他见一面，对吧、
嗯、
然后谈清楚说我不会再继续跟你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见了面之后、
嗯、
你就很容易跟人建立起一种情感的连接、
嗯、
当一旦人有情感的连接之后，拒绝就会变得
很困难，
变得比较困难。
嗯，是，
对，你需要拨开那些情感啊，那些感性的东西，纯纯的理性的去做决定，其实是很难的。
我为了聊这个选题，我就还给自己从小到大我记得的，就是勉强自己做过的事情分了个类。
嗯，哪些类型？
第一大类就是我因为社会风俗，或者说别人的怂恿。或者说社会的这种普世价值观勉强自己做的一些事情。
哦，我也有。
嗯，啊，我先说然后你再说。就是最小的，就是比如说小时候过年 吃年夜饭的时候，不是吃年夜饭，就是全一大家子人聚到一块吃饭的时候，你们家有没有那种说祝酒词的习俗？
哦，我还挺会说的。
我就不行，
就说个场面话吗？
我就不行，我从小就是这种 public speaking 的 skill 就是为零。我小学的时候，如果是回答问题，我都要先拟个稿子，然后站起来照着稿子念。我没办法当着众人的面，就是即兴发挥的讲一段话，做不到。然后一旦是这样的场合需要我这样做了，我就会开始如坐针毡，就是全身上下不舒服。然后每年过年吃饭的时候呢，就是一旦第一个人开始举起酒杯说一些漂亮话了，我就开始浑身不带劲了，我就觉得我就开始打腹稿了。我在想说怎么办，怎么样能说的跟人家不一样，怎么然后一方面也是心里有那种好胜心，知道吗？因为大家对我的 stereotype 这种刻板印象都说啊，我是我们家所有小孩里面念书念的最好的人，我肯定是最有文化的，我说出来的词肯定不能跟人家一样，肯定要文绉绉一点。
哦，
就是这种压力。
那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没什么压力。
自从第一个人开始，我就没办法吃饭了，我就要坐在那儿给打腹稿，打腹稿，打腹稿。然后打腹稿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还要找准时机，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我在心里面做那种心理建设，已经做的差不多了，终于鼓起勇气，
对对对，
我准备下一个站。
然后另外一个人站起来了，
对，我就失去了我的机会。然后失去这一次机会，后面又要给自己鼓足勇气，又要给自己加油打气一段时间，就是导致整顿饭都吃的特别痛苦。然后每次过年要去人家家串门的时候，我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就特别不想去，就因为我又要说祝酒词了。你有什么这样的经验？
没有，你刚刚讲那个这个类型是，什么
社会风俗，
社会风俗，
或者说社会普世价值观，
okay。
或者说别人怂恿你。
我想到的一个就是办婚礼，我是不想办婚礼的，
哦，
结果我最后办了个那么大的婚礼，
真的，
对，这个就是
你办了两场，对吧？在
我办了就当天嘛，同一天。在我家跟在我老公家那边，
对
对,
对, 对，
这个就是就没办法，就是家长也就觉得一定要办，然后我们是结了婚第二年才办的婚礼，哎，到现在你知道，我都觉得这个婚礼真的是不需要。
但是婚礼有给你带来什么特别大的不愉快吗？
没有什么不愉快，就是
觉得
没必要，对。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婚礼，因为当时就是我是来了美国之后呢，就是小孩会去参加他们朋友的那个生日派对嘛，然后有的时候呢，别的家长就会明确的说，我们不收礼物，那在此之前，其实中国人办婚礼，至少我所知道的人里面是没有不收红包的，不收礼金的，所以我当时就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我就收了所有我邀请来的人都收了礼金，所以我其实对这个事情也是很耿耿于怀的，因为我很多人我都没有机会去还礼，我就觉得我就是拿了别人的钱，然后又没有机会去还，这个事情对于我造成也有一定的负担
感，
对对，也没有到愧疚，就是觉得说早知道，我觉得至少应该跟人家说好，就是我们不收礼金，或者至少是我自己的同学朋友里面，我觉得就不收礼金，因为确实没有机会去还这个礼。
这也是我不愿意参加婚礼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我这个钱给出去就是在扔水里了，我收不回来。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参加婚礼的那个性质就变了。明明其实如果说不收礼金，那其实很多人都是愿意去的，对吧？去分享这份喜悦。
对
对对。但是你一说要收礼金，大家就是抱着一种很有压力，就是你送多少钱呢，对吧？然后又开始问说你送多少，对吧？你然后你又根据你跟他的这个亲热程度来判断你送多少比较合适。哎呀，反正就是我觉得变了味儿。
而且现在送礼金的感觉，这个起价就开始越来越贵，越来越贵。
对呀，
那你当时不是应该有一个名单吗？你记住啊。
那我不能说我就把这钱还给你吧，对吧？你还
是还给人，但其中肯定会有人是要结婚的，对吧？像我这种就是结不了的，你就也有人是他要结婚的呀。他要结婚的时候，你到时候虽然你去不了，但你把钱给人家就完了。
但是有的人结婚可能也没有通知到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根本就不在国内嘛，那他也就根本就没有通知我，
哦、
我也不知道
这么体贴吗？我前几年我还收到一个小学同学，这同学自从小学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 ，somehow 拥有了互相的微信，我都不知道怎么拥有的。然后有一次他突然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就说他要结婚了，邀请我参加。我想说几百年我们没讲过话了，你就现在邀请我去参加你的婚礼。
哎，那你哎，其实你说的这个事情，有一个人，我有一个朋友，他确实邀请了我参加他的婚礼。我说我回不来，我也没有给红包，我是不是应该？我没有意识，我是不是应该给红包？我以为就
是
人不到。
你是啊，你
我完全没有想到。
如果是我没收过人家没收过我的钱，或者我没收过人家的钱，人家通知我，我就说我不去，然后我也不会给钱。那如果说人家之前给过你礼金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要回一下。
没有，这个邀请我的朋友是我，他没有参加过我的婚礼。
哦，那你就不用啊。
但我确实完全没有往这方面联想，就是哪怕当时邀请我的是一个来参加过我婚礼的人，我可能也联想不到这一块，就是我非常缺乏一些社会常识，你知道吗？
天哪，我可能太势利了。人家联系我，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么多年没有联系过了，你现在就是惦记我的钱是吗？
哦，
惦记这份礼金。
当时别人邀请我的时候，我就是八卦了一下，哎，你老公怎么认识的呀？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就没有。
你太单纯了，
我太愚蠢了，我的天，
这个单纯的富二代。
做过什么最残忍，就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人，奋不顾身的天真瞬间化成一路走来的伤痕，我怀念我的笨爱人，你太迟到还一个人怎样还一生，你在他干净无菌就提了愿嫁进了坏人，可怜无邪那颗心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变得狠狠的好的。
我还有一些例子吧，就是一类就是因到了那个年龄之后，我当时可能二十岁后半段了，然后身边的朋友就是该谈恋爱的谈恋爱，该结婚的结婚了，然后就我还是单着，而且是母胎 solo。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就是顺应这个社会潮流，就到这个年龄段我该要找个朋友，该要找个对象了，对吧？我就当时是二十五六岁吧，我也不记得具体什么时候了，我就注册了一个那个 dating app。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叫花田。
哦，
他是网易的一个，好像
我以为是世纪佳缘什么的。
不是的，注册了以后呢，然后就也是在上面看，然后就跟几个别的人聊了一下吧，聊了之后呢，有一个人他就有一天约我见面。然后
那个时候你在上海是不是？
我在上海，我出自内心其实是根本就不想去见面，因为我其实一直对爱情的态度就是可有可无，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遇到了它是我的就是我的，对吧？然后我也不想说特意的去就是给自己脑袋上插上一个这个螺旋桨，然后飞出去到处去找
就制造机会。
对，我没有，我就很对这种行为很嗤之以鼻，但是呢我就是勉强自己去了，我就硬着头皮去了。去了之后一见面我就觉得我想回家了，因为这个男的的声音就是我就是我对声音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挑剔的，他那个声音是那种音频很高很尖的那种声音，我一听我就觉得什么鬼。但是呢
不够浑厚有力，
就是一个正常人的声音，它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声音，就是很像是那种古装剧里面可以去给太监配音的声音。然后但是呢电影票我们说约好了看电影，电影票已经买好了，我想说算了就去吧，就看场电影吧，看场电影结束了就回家。就去看了个电影，看完电影呢后面我就要回家了，对吧？我当时还住在学校里面。 他就坚持要送我回家，他跟我一起打了地铁、
哦、
坐了地铁就出了那个我该下车的那个站，他就坚持要送我走回公寓走回学校。然后这个路上呢，就那条路就没有很多人，它不是那种很繁华的地带，然后我就一直很害怕、
嗯、
然后那男的还牵我的，
他会对你做什么是吗？
对，我那男的还牵我的手，还是那种十指相扣那种牵法，我当时手就被他夹住，手指被他夹住，然后脑子里面幻想的
有一种古代兽刑的感觉、
啊、我刚想说这个，脑子里是那种清宫剧里面宫女被夹食指的那种酷刑，我就觉得就是不亚于那个酷刑，然后我这个心上都在，就是感觉有只猫在我心上挠，我就是特别难受。然后我们那个学校对面是个公园，公园里面乌漆麻黑，这男的建议我们去公园里面走一圈，我心想你要带我去公园干什么，
小树林里。
然后我当时就是我就心想也不能说一些很过分的话去刺激人家，对吧，你这个求生欲是在那里的。我就说不用了不用了，我真的要回去了，我说我们的学生还等着我回去呢，我还要去回去查房什么什么的、
嗯、
说一些借口、
嗯、
就好说歹说终于放开了我的手啊，允许我回去了。哇，我当时是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冲进校园，然后后面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后面就拉黑了他的那个，就是拉黑了他的号码，再也没有联系过。然后那件事情结束以后，我就觉得说，我的确是不适合 dating app。
我以为你说我的手脏了，
我的手的确脏了。我就对十指紧握这个事情充满了阴影。我每次看到人家牵手，看到人家十指紧握的时候，我在想，到底是为什么？就是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好？难受死了。哎 ，anyway， 就是这是一个例子，就是因为这种社会的价值观而 push 我自己去做的一个尝试，
嗯、
就是很失败。
嗯嗯嗯嗯，我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共鸣。
啊，那我再讲一个，
我觉得我一直就是比较反世俗的一个人，就是我特别积极的反抗社会对我的约束。
那么办婚礼就是因为你为了你的父母办的是吧？
对啊，就拗不过嘛、
嗯、
就我爸觉得他要给他的朋友一个交代。
嗯嗯，那我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跟朋友一起去参加社交场合，你有这样的经历吗？就比如说这个事情，如果说你人家问我要不要去的话，我肯定说我不去，因为我很讨厌这种社交场合，因为我就是那种跟陌生人打交道，我实在是交流不来。
比如说什么社交场合？我
就比如说去年我们学校年底有一个 staff party。然后他不强制参加嘛，就是你愿意参加你就报名、
嗯、
然后他就拉了一个那个 Google Doc， 然后你要参加你就把名字填进去。然后我们年级的老师呢、
嗯、
就是有几个是不参加的，然后也有几个是参加的。我作为一个新人嘛、
嗯、
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要融入一下，然后我也是勉强自己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去了。
嗯，
写进去之后呢，结果后面就是你先报名对吧，你后面就要交钱了，因为人家这个安排场地，定场地啊，他还定了一些表，定了一个表演节目，然后还有吃东西、
嗯、
喝啊，这些东西要钱嘛，然后摊到每人头上，一个人75刀，
嗯，
75刀也不少啊，
3个小时的 tutor 呢，
对啊，不止3个小时呢，4个小时差不多，
嗯，算上油钱，
对，算上油钱4个小时，
嗯，
然后我就看到这75刀呢，我就当时有点打退堂鼓了，我就觉得说。因为你知道说你能预料到在这样的场合吃的东西肯定是不好吃的，
嗯，
但主要就是想要去融入嘛，对吧，就不想要显得合群，不想要显得自己好像 antisocial。
你是为了显得合群，还是为了说你作为新人你应该露个脸然后多认识一下，就是至少被让别人认识一下，你就是处于社交的目的更多，还是就是
一半吧，
想要
一半觉得我应该要展现一个、要建立一个合群的形象，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是觉得说这可能也是一个拓展自己交那个社交的一个机遇，就是我可能去了、因为我现在只认识 prep 的老师顶多一年级对吧，然后有几个二年级，然后再往上的呢就是不太认识了，然后有的时候也感觉人家教五六年级的老师根本就不惜的认识我们，就觉得我们比较低级然后想说、有这种感觉，这当然是不是事实就不知道了，我们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然后就想说有可能是一个机会认识人家，就这样一半一半、结果去了之后呢就是果然饭也不好吃，然后我们这个年级本来报名的其他老师呢三三两两都没交钱就不去了最终只有我跟我隔壁的老师两个人是一定会去的、去了之后呢，然后人家他已经是在那边工作第四年了，他认识很多人嘛、然后他就像社交化蝴蝶一样到处飞舞，然后跟人家聊天，
留下你一个形单影只，
留下我一个人就在那边当壁花、就
所以你是如果再能够再选一次的话
我是不会去的。
你就不会去
了。今年我就不去了
你讲这个我想到就是我女儿学校去年的时候他们每一年好像会办一个那种叫什么，反正就是 fundraising 的活动，然后就是你去现场去拍卖，他们会拍卖一些比如说学校的停车位啊、或者是拍卖哪一个一个什么一个旅行啊，或者拍卖一个什么之类的、就是为然后这些拍卖的钱都捐给学校，然后因为去年组织这个活动的人呢是一个中国的妈妈，然后我还认识她，所以呢他就会在群里面说哎呀大家积极踊跃呀、然后他定的主题是奥斯卡红毯，所以他会穿那种裙子你知道吧、晚礼服的那种，然后就有不同、别的妈妈也可能也会在那个微信群里面就 po 说到时候我穿这件，或者说、你们觉得我是穿这件好还是这件好、然后就好像搅的就是好像大家都要去参加，然后我就是在群里面看着大家，然后想说我是绝对不会去的
为什么是因为没有晚礼服吗、
没有，就是这种社交场合我没办法，我 handle 不了，我不是很 social 的一个人，我没有办法就是一去就跟大家打成一片说哈哈哈我们来 donate， 我没有这种心情，
然后你也不会有那种勉强自己去参加这种想法，一点都没有，
完全不会、
我
就觉得这跟我没有关系，
我要向你学习。
然后他如果而且我记得好像在学校我们还碰到一次，他还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
然后他也没有想要说服你去
我忘记了，我不知道他说服但是我想象如就算他说服我，我也会非常坚定的跟他说我不去。
哇哦，
因为我确实没办法，就是我没有这个勇气去参加这种活动。首先我几乎都不认识，然后然后穿着这个晚礼服我也穿不下，我就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穿短袖和拖鞋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不会说不。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就禁不住别人怂恿我，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这个事情我并没有意愿要去做，但是别人都觉得啊，你应该去做一做，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被说服。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当时刚到澳洲，我当时不拿了打工度假的签证嘛，我就去了雪山上，在雪山上的一个餐厅打工，然后去了雪山，在雪山上工作的那些人大部分其实都是为了去那边滑雪，他可以一边打工一边赚到一些钱去滑雪，我就是相反，我就是纯粹是为了存钱去的。
对，
但是呢你说你总不是说你到了雪山上了对吧，你都已经少了一些舟车劳顿的这种钱啊什么的，你就是我就觉得应该要试一试，这出于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应该试一试，然后我就有一次我就试 了，对，来都来了我就试了一次，试了一次之后呢，我当时还而且那天还是怎么样 就占了一个便宜，其实本来应该买一个那种 lift pass， 就坐那个缆车上下的嘛、我其实应该买一个
是
但是我就以为我不用买，但是人家也放我上去了，我就还占了个便宜，对吧，我就觉得够了，很足够了，我就觉得这一次来这个雪山上我滑过这一次雪我就很知足了， 结果后面有一次我休息，然后那天呢那个山上就是下了50年不遇的一次大雪，
嗯，
大家都在说、啊、
粉雪这个就一定要去的，
大家都说今天的雪真好，什么你今天不上班、嗯、你在这边坐着干什么，你还不快去滑雪、嗯、然后就大家都这么说、嗯、都这么说之后我就开始也自己质疑自己，我说嗯是的吗，我是应该去尝试一下吗，然后就我就这种半推半就的我就勉强自己去了，去了不得了、
嗯、
我就这次我就又花钱租这个租那个，就是要租雪具啊、嗯、然后租衣服啊什么的，然后
还要买缆车票，
还要买缆车票，然后我上去了，上去之后呢我第一次滑的时候我还买了一个课，就是稍微上一上，就是那种教小朋友的那种班级，
嗯嗯，
然后第二次去我就开始回忆第一次教练是怎么教我的，
嗯，
要怎么样的姿势，然后一开始就冲下去的时候还可以，我就自己开始心里面有一点点还小骄傲，就是嗯，还就是觉得有点小确幸，幸亏今天来了。结果滑到一半，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有的时候你觉得什么事情很顺利的时候，你刚在想说这个事情好像有点顺利，这个事情就开始不顺利了。
啊，这是我妈最常说的，不要说自己没有生病，不要说，
对对，
说了就一定会生病。
是是是。有的时候就是不得不信这种心理魔咒，然后我刚才那么想完我还觉得我找到了这个 rhythm 我就摔了。摔了之后呢，因为我是滑的那个就是 ski 不是那种 snowboard， 滑那个 ski 之后呢滑倒之后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都要断了，然后我最终怎么停下来的我都不记得，反正停下来的那一瞬间好像是头磕到什么东西上面了，但是虽然戴了头盔嘛，但是你还是觉得磕那一下、
嗯、
磕的给我晕头转向的。
对，那肯定啊。
嗯，然后还好当时就是附近就有人停下来帮我啊什么的。
天，
我后面就也不敢滑了，我就学那个 ski 拆下来，我就开始往下走，我就走到山下，走到山下之后呢，我就回家了，就把那些东西一还，我就回宿舍躺着了。我想说天哪，我为什么勉强自己，就是果然这个事情如果说我不是 100% sure 我想干的话，
对，
不应该干。
对，
嗯。
我想到那个我第一次滑雪的经历，就是我当时也是不会滑、
嗯、
然后我也没有上过任何的课，然后就去滑了、
嗯、
然后就发现我的天哪、
嗯、
这个速度简直是快到惊人，就是我完全不能完全不能接受。后面我就想到了一招，就是我只要滑，我就是你刚开始站起来然后往下滑的时候那会儿速度就还好嘛，不会那么快，只是越滑越快，所以我在速度我还可控的时候、
嗯、
我就会强行摔倒、
哦、
然后对我的方法就是这样的，强行摔倒然后再爬起来再滑一段然后强行摔倒，然后就这样一路滑下去了。
哇，你这个腿没有折断，你这运气也是挺好的。强行摔倒我觉得很容易折腿。
是吗？
不是吗？
我不记得，或者我，而且我会这样，
膝盖吧，
就是如果我停不下来，我就会往有人的地方撞，
嗯、
就是强行被别人撞到。
你这人怎么
这样？所以我现在想想也是很过分了，就是一直在撞别人、
嗯。
但是我当时真的没办法，因为如果不撞人，我就会自己死掉。我就觉得太吓人了，怎么这么快？
是蛮吓人的，嗯，
对啊，
是蛮吓人的。
不过你刚刚讲就是被别人劝然后改变了自己原有的那个意志，我也有过这种经历、
嗯、
就我读大学的时候，
嗯，
我不是有一个学期在欧洲吗、
嗯、
然后我们那些同学他们我觉得我去欧洲是为了去那里看一看，对吧，就是每个国家转一转，但是他们去欧洲就完全就是为了去喝酒、
嗯、
去酒吧。
哦，
然后他们每一天晚上想要以此为目的的人，他就会希望号召所有人都跟他们一起去，就是说、
嗯、
然后我就说不要，我就在宿舍里面待着、
嗯、
他们就说你为什么不去，你要在宿舍干嘛，你就是喝酒啊，就是去酒吧走走走走走。
嗯，
然后我就被说动了，我就去了。
嗯， 嗯，
对，但我也没有觉得那个是不好的经历，就是觉得、反正它也是一种经历，只不过是这个确实是因为别人的
劝说、嗯、
对，劝说改变了我原本的那个决定。
嗯，
对，而且我还去了很多次。
嗯、那证明你还是 不那么抗拒。
不是不是，是因为这样的，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学期是去了，是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待着。 所以呢你每换一个地方他们就会说你这里这个酒吧你又没去过呀，然后我就觉得也是也是好奇，就我不是为了去喝酒，但是我就是好奇。
嗯，就是人生集邮心态是吗？
对，然后就去了很多不同的、
嗯、
也没有也不能说很多吧，但至少每一个地方我都去了几个。
嗯，也挺好的我觉得，长长见识。但是去酒吧这个事情我是
也没有见识到什么东西，我跟你讲
是
没有见识。你觉得有？我不知道，
我有是被人家被同事啊就是劝着去过几次酒吧，然后每次去我都觉得我浑身难受，因为去了酒吧大家就在跳舞嘛，对，你就要拿着一瓶酒进入舞池、
哦、
然后就是身体开始啊 you know rhythm。
也没有吧，不是所有酒吧都要跳舞的呀。
澳洲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哦，因为我完全没有印象我跳过舞，我肯定是进去就坐着在那儿，
就也可以坐着也可以坐着、
嗯、
但是就是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你都到酒吧了你为什么不 you know join the dance、
啊、又是被别人劝。
对，我就不行啊。然后有其中有尤其是我后面在那个墨尔本的这个意大利餐厅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同事，就那个餐厅的同事都是天南海北各个国家的。
嗯，
然后如果他是那种南美洲的人他就具有热情、you know?
yeah.
而且人家是天生就是 born dancers, 天生就会跳舞、
嗯、
然后不管，而且不管人家就完全不在意说自己的外形是什么样的，人家进入了舞池他就有那种 glow of confidence、
嗯、
然后就开始律动，他就说 come on Jane come on, 然后就是让我也是去跳舞，我就觉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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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我就浑身的每一根汗毛都在拒绝。然后你、就是，而且去酒吧之后呢，你也没办法去跟人家聊天什么的，因为那个音乐巨大声无比，而且那个音乐的那个声音，它那个鼓点每次蹦蹦蹦的时候，我的心脏就是跟着一起跳动，我就觉得我的心脏要过速，要跳过速了，就很难受。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太老了，我都已经31、32了那个时候。
嗯，那可能我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因为我印象中，
嗯，
就是现在非常不清晰的回忆中，可能就有几个确实是比较吵的，也有一些不吵的，我觉得，
嗯嗯嗯，
我不知道
是
因为他真的不吵，还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较年轻，所以他对于我来说不算吵。
嗯，安静的话也还可以，我也去过那种安静的。嗯，经历也还可以，但是去那种很吵的，就是那种蹦迪音乐的那种酒吧就不行。
嗯，我反正我其实因为其中一次，
嗯，
我都不去，好像我不知道是去酒吧还是就只是吃晚饭还是干嘛的，反正我就喝多了。
嗯，
喝完之后我就开始吐，我就被他们扛着一路、
哦、
一路吐一路往寝室走，
嗯、
吐吐吐吐吐，吐到我就觉得我胆汁都在往外吐。然后从此以后我就特别不喜欢酒精、
嗯、
就是我只要闻到酒精我就会
回忆起那一次吗，
回忆起那个吐的那个感觉，然后那个吐的感觉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受。
嗯，you make it better like that. Don't think I fit in at this party. Everyone's got so much to say. Yeah,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body. Who wants to fit in anyway? Cause I don't care when I'm with my baby.
啊，还有一种经历就是，就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嗯。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我在国内的一些朋友包括你，然后就会说啊，我谁哪个朋友也在澳洲，也在墨尔本，也在悉尼，我介绍你们认识啊，然后就开始把微信发给我，然后我就加人家微信，然后就开始硬着头皮跟人家聊，
嗯，
聊完之后就开始硬着头皮出来见面，然后见了面之后呢，就有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或者说共同的兴趣爱好的话还可以，有很多大多数80-90%的情况就是根本就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对吧，就是没有任何共同点， 然后就是只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然后就出来见一面吃个饭什么的，就巨尴尬，就这也是我勉强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我其实发自肺腑的，我是不想跟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去social 去见面怎么样的。然后这种事情的结果呢，就大部分也都是见完一面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唯独跟你的朋友是见过几次面，但是现在也是没联系了。就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有，但就是从小就有，就是那个长辈，就我爸的朋友的孩子，对，就说哎呀你们就一起玩，他们就会默认那我们一起玩你们就要一起玩，就这种。小时候还好，因为小时候就比较容易玩到一起嘛，也无所谓。等到再大一点，可能比如说到了初中高中，然后再去有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彼此都会觉得有一点尴尬。就是两个大人在那边聊得热火朝天，就说哎呀你们两个一起，你们聊啊，你们年轻人出去玩啊，想说我们去哪儿玩。
有没有那种遛狗的狗主人把两只狗牵到一块儿，然后就希望两个狗两只毛孩子能在一起玩。
那我们还不如那些遛那个被遛的狗。
为什么？
因为被遛的狗至少主人出门的目的是为了遛那个狗，但是我们的父母出门的原因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社交。我们就是一个附属。对，这种我就觉得比较困难。特别我当时在美国的时候也是，那个我爸的朋友就说哎我那个我女儿或者我家谁谁谁，我家哪个亲戚也在你们那儿，你们就
对对对
一起、
这个就跟我类似
见面。对，然后我想说我的妈呀，就首先他们认为只要你俩都在纽约你俩就近得不得了，就是住隔壁。但是
是的，
但问题是对对，但问题是我们俩隔得非常非常远，甚至不是纽约，新泽西的都说你看新泽西就在你们纽约旁边多近啊。哎呦天哪，至今都没有见过那个新泽西的朋友。
没见过那还好，如果只是干在网
上聊
一聊也行。
但是我们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非常尴尬的聊了好几年，就是偶尔就是又被父母逼着说你快去跟他联系一下，你就得又去跟他联系一下。然后每一次聊完就说哦不合适啊见不到，哦哦哦好下次再说。
你然后你们就真的要聊才能够汇报说哦不合适，就不能说就假装你聊过不可以吗？
就是你看 again 我就是太单纯了，但脑子里面没有想过要假装。我就说 那既然我爸说你去聊一下那我就聊一下吧。
你还是个蛮听话的小孩，
你看看是不是、
真的
叫我干嘛我就干嘛。
Taking a step back from my comfort zone. Hope it works out. I hope then you'll know. Everything I do is out of my control. Before I start crawling back.
这是第一类，这是因为社会风俗、
聊了这么半天才聊完第一类，
对，
因为已经聊完了。
第二类呢，我总结了一下，就是我会有一些事情是因为友情而勉强自己做的事情。
哦，
你
为我做了多少？
我为你做了，我现在我不想像祥林嫂一样去一件一件的数的，但
天
哪，
看来是很多，
我其实也不记得了。然后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清晰的记得，就是当年我们开始玩
是什么，
就是我们
我有一种被红卫兵拉到广场的感觉。
游街示众。我们最开始就是我们初中除了我跟 Sophie 之外还有两个朋友，我们四个人后面被我们班级的同学被誉为叫四人帮。然后我们获得这个头衔的原因就是，
这是能说的吗？
就是初一的时候 我们那个教学楼是只有我们这个年级的人，然后就是一整栋楼都空的，只有我们这个年级。
对，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当时还我们是第一届，
对对对，
不对，我们是第二届，我们是第二届，
哦，
我们
是
第二届，对，
我们是
我们上面那一届，我们上面那一届只有两个班，你知道我怎么知道我们是第二届？
哦，嗯，
因为我爸的朋友的女儿在第一届，然后我们就要被迫就是社交。
哦，你看连到一起了，连到一起了。
对，对，我们是第二届，但是第一届只有两个班，所以就被我们忽略了，就是人太少。
对，总而言之，我们在的那栋楼就特别空，一共没几个班。
对，对，我们在二楼，我记得他们在三楼。
哦，然后课间的时候呢，我们班的男孩子就开始流行玩追人，就是可能一帮子人大概十个人，就指定其中一个人是追其他九个人的，然后其他九个人在开始在教学里面疯跑，这一个人在那边狂追，这帮男生就玩这个游戏玩了一段时间，然后等到这帮男生不玩这个游戏之后，我们四个人somehow开始玩这个游戏。
我跟你讲，你如果不说，我以为是我们先开始玩的。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模仿人家的，我记得。
哦，
捡人家不玩的游戏玩。然后我当时其实我是个很要学习的人嘛，我就觉得下课这几分钟我也是要学习的。但是Sophie 坐在我的前面还是后面我已经不记得了，他就是那种
我先坐在你的前面，后来因为讲话太多坐到了你的后面。
然后下课之后呢，他就会一把抓起我，薅起我，就说学什么学，走我们玩追人去。然后
说过这样的话吗？
我不记得具体讲的什么话，总而言之是我被你啊带着去玩这个追人，就是我自己本质意愿上，本人意愿上是没有这个意愿的，我是想学习用的。
你就说你身体有没有变好。
而且我当年都根本就不擅长体育运动，我小学考体育什么的我都特别差，我跟他们三个人比，我腿特别短，然后我还最胖，我根本就跑不动。每次如果说我被指定是追他们三个人的人，他们这个游戏我们课到下一次打课铃之前，我就是一个人都追不到。然后如果说他们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被指定为追的这个人的话，我肯定是第一个被捉到的。
天哪，我的脑海里面实在是涌现了好多美好的回忆。
这个是我印象当中我被你勉强做的，是最让我最一记忆犹新的一件事。
就我记得以前好像因为我们中午都是在学校吃饭嘛，然后吃完饭好像就可以回教室休息还是自习什么的，我们就是一定要把所有休息时间全部都用满，都在玩捉人。
要不然玩捉人，要不然就是我后面记得好像到初三还是到初二的时候，我们又玩一个游戏，就是也是你可能吃饭
石头剪刀布是不是？
对，就我们教学楼下面有一大块草坪，然后这草坪上就会有那种一块一块那种砖，它不是连在一起的，就可能每一块砖间有一点点距离，这样我们就会吃完饭之后也不回教室，人家都回教室学习了，我们就不回教室，我们就在外面亲近大自然，然后一边亲近大自然呢，我们就一边玩石头剪刀布，然后就是石头剪刀布赢了的人就可以去往前走，就看谁走得最快。
不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石头赢了你就可以走
十走
十
步，对，
布
赢
了就可
以走
五
步，
剪刀赢了可以走两步。天哪，我为什么会玩这种游戏玩了一年呢？
真的玩了巨久，然后
而且是每一天都要玩，
每天都要玩。我后面记得我们到了初三的时候，我们那个教室就搬到了山上，然后
对对对，
我们这个游戏就变成不是在草坪上玩，而是在那个上山下山的
楼梯
楼阶上，就是对台阶上玩。
对，
然后就我们一边玩，我们一边挡住别人的路，别人就要从我们身边走过去。
哦，真的吗？那还蛮宽的呀，我记得那个台阶。
我已经不记得有多宽了。对，就是我被 Sophie 逼着，也不是逼着，就是因为这个友情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你毕竟已经是这个四人帮的一份子了，对吧？人家三个人要做的事情，你不能说我不去，你不就破坏四人帮了吗？我就因为身处四人帮里面了，我就做了很多其实不想做的事情。
天哪，我都不知道哎！ 而且我必须要讲，我们四个人之所以能玩在一起，也不是因为个性相合、嗯、完全是因为坐一辆校车回家。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当时好像有四辆校车分别开往不同的方向，对吧？
对。
然后你那一辆，那个你住在那一条沿线上的人就坐在同一辆校车、
嗯、对。
然后我们那辆校车上面，我们班的应该就只有我们四个女生。说到校车，我想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每一次司机一刹车或者一加速、嗯、然后我就会，
你不记得了？我记得，我不是，我真不想提。
但你讲好了。
还有一件硬着头皮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校车上的时候，我们两个会、嗯、就是 Sophie 会故意不扶着那个校车上的，就是他有的时候没有座位我有时候我们俩没有座位嘛，他故意不扶任何东西，他就靠在我身上，靠在我身上之后呢，那个司机每次一急刹车，他就因为就可以因为惯性的原因，因为虽然我扶着了，但抵不住他的惯性，他施加给我的惯性以及我自己的惯性，我们两个就会连人带包从车尾一直飞到车前面，然后再从车前面飞到车尾。天哪，我觉得当时当年坐那整辆坐那个校车的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们俩是疯子。
我跟你讲，我已经快笑哭了，好笑了。
嗯，
哎，我没有想过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天哪，太好玩了。
哎呦喂！
我跟你讲，你刚刚讲就是你小学的时候是一个不擅长体育的人，我真的觉得、
嗯、
被我们霍霍到。我记得你好像到初三的时候又要参加什么8x400米接力，就是运动会的时候还要参加元旦3000长跑，
真的。我后面
我觉得你体育很好，
我后面啊，好屁呀、啊！我体育，
对啊，你所有的运动会项目都会参加，丢球。
运动会项目参加是因为我们是四人帮，然后大家每次就是我都不记得体育课代表是谁了，然后每次运动会要报名的时候，体育课代表就说。那这四人帮肯定要上，然后就一人安排一几个，然后你们几个，
所以你都是不愿意参加的吗？
我就是属于，对，我就是不是那么主动的想要参加，然后就是为了因为班级荣誉感的原因，就是既然组织安排我上，那我不得不上。
然后组织又去培养了你，是不是？
也没有，我记得我到初三的时候巨胖无比，是初三吗？然后。初中我们当时
我们每一天玩捉人你还可以变得巨胖无比，
对，我也不记得为什么。然后因为当时在发育吧， I don't know、I can't remember， 而且我一
被抓住，每次都第一个被抓住你就休息。
而且我妈一直从小我妈就说我胖，就现在回头看我其实当时根本就不胖的时候我妈也觉得我胖，然后就因为我妈老说我胖、嗯、我就很早很早就开始减肥，然后我就减肥就把我的这个整个新陈代谢给减坏掉了，就导致我
吃，很早是多早？
初中开始啊。
哦，
就是我吃一点我就胖，因为我老不吃，就是有的时候会节食。
真的吗？我为什么没有印象你不吃呢？我们不是每天中午一起吃吗？
对，中午可能是你要you know勉强，就是被因为为了要合群，大家都吃我就吃了。我也不记得了、
哦、
反正就是我经常会减肥会节食
哦，
然后就吃一点就胖，然后初三的时候后面中考要考体育嘛，体育当中有一项是什么我不记得、
嗯、
好像是跳远还是怎么样，然后跳远我就跳不远、
嗯、
因为我腿短我就跳不远，跳不远之后
呢，哪有腿短呀，
我腿短
我完全没觉得你腿短，
就不是说绝对值上的短，是相对值上的，就是我的比例很差，我大概是5/5这样吧，
谁不是五五身呀、啊？天哪，除了模特，
你不是五五身。然后
我都快64了，好吗？
对，你好歹也是64啊，64跟55还是有区别。
我是说64上面6，下面4。
你这少来了，你哪里是64？然后我就记得不知道哪个体育老师，他就说你这个跳远跳不远，就是因为你的弹跳力太差了，就是你的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不行，怎么样？然后就让我举重、
嗯、
就让我练举重，让我练举重之后你当时就想了一个点子，你就说你就举我吧。你记得吗？
不是，
然后
等等等等，我 No, 我必须要否定这一点。No, 我跟你讲，因为高三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举别人，你我记得当时
是
我也举别，
有吗？
我也要举别人，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扛着别人，然后练习那个原地起立蹲下，起立蹲下，每一个人都这样训练的。
真的吗？
对啊。
那我的
我也举过别人啊。
你举过谁？
就随便谁，就没有一个固定对象，就是随便谁，你举完我，我再举你，就互相这么举。
Oh my god！ 我为什么把这段记忆给扭曲了？
真的，你真的，你问一下别人。
好吧，反正我就是
觉得
我记不得别的，
你觉得就是我想出这个点子让你举我。
我只记得我好像反正有一个印象是大家都停止了。就我一个人还在那个铁栅栏前面，因为你举那个东西总要扶一个东西嘛。我就记得我站在那个铁栅栏前面，举着 Sophie 蹲起站下，蹲起站下。
不是，是蹲下站下。你已经被这个气
搞得话都不会说了，
真的
蹲下站起，对的。
对，我记得是每个人都要练的，对。
哦。
我们当时高三的时候，不是高三，初三的时候练很多东西，然后还要跑后山的那个阶梯嘛。
哦，对的，是的，
对啊，
记得，嗯，
你看看，
现在想想，
对啊，
真的是，哎，我今天列了这么长的单子里面，这是唯一一件，这可能是唯一一件我勉强自己做了，然后最后的结果是好的事情，
你看看。
也不是唯一一件，为数不多的几件之一。
你看你后来那个跳远成绩是不是很好？
跳远成绩我记不得了，我已经不记得了。肯定是中不溜秋，就是及格了吧？也许还是没及格。
我跳的可远了，我跟你说。
你跳远就是，我记得我也记得你跳特别远，
而且我都举过你，我跟你说。你不要说了，
你举起来
了吗？而且你比我重。
我就肯定比你重，
肯定举起来了呀。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天哪，那个记忆碎片闪现，我觉得我是非常艰难的站起，你知道吗？然后就艰难的蹲下。
嗯，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其他我所有勉强自己为友情做的事情结果都不好。
嗯，
大部分都是以我跟对方绝交，就是断交为结局。
哦，天哪，这也太两极化了吧。
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我可能就跟我上一次讲说我给人家洗碗这个事情是类似的。
嗯，
就是我可能做了这个事情，我做了一次两次三次以后，其实我其实心里面已经开始有不平衡了，我已经开始计较了我自己心里面，但是呢我又没办法，我的沟通能力又极差，我又不愿意面对冲突，我又很难跟人家开诚布公的说啊，我觉得你这个事情这样这样做的时候，我心里面是不愉快的，不开心的。我又很难以发起这样的对话，就导致我这个心里面的这个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我就爆发了。或者说
我
干脆跟人家断交。
我觉得沟通能力非常重要，沟通以及你如何向别人在，就是如何让对方双方都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下面能够表达出你的一些诉求，你的一些情绪。
是的，我就是比较逃避矛盾，这方面就是特别差。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父母，从我小的时候起，我父母就一直在吵架，所以就我就本能的避免争吵，避免矛盾。
嗯
嗯，
是的，这个确实，我觉得人的本性本来就是避免冲突的。所以要做到去，所以才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书籍，对，有什么那么多的课程书籍去教我们如何去表达，如何去把这个事情能够聊出来。对，但我觉得对于你来说确实是那个困难程度是指数级的增长，因为你的那个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确实是非常非常大，不容易。
I was 8 years old in a world smaller than my hands. The only pain I'd known was a concrete scrape back then. Till my brother told me it's time to grow up and be a man. Cause daddy built a home with someone else. or somewhere else instead. Oh, I'm
dreading. 然后下一个大类呢，就是为了省钱勉强我自己做的事情。
哦，
就包括我这次 tutoring 接下这个学生，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为了想要就多赚点钱。
嗯，
为了开源。
嗯，我也有，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为省钱勉强我自己做的事情现在都成为了我的习惯，然后我觉得是好的。
哦，
对，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是不容易的，因为
嗯，
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你为了省钱你就不能买衣服嘛，
嗯，
就是衣服鞋子保养品这些东西你尽量都不要买，或者就是要买就买便宜的，比如说我的保养品可能会从打比方 SK2 这样的变成那个超市里面的，就是那种，
哦，
对，10块钱对上下的，
嗯，
然后衣服也不买，然后买，我觉得买食物是一个我最大最难的点，因为我觉得衣服就是，
嗯，
你要不就还是有衣服穿嘛，但是食物就是你不停的要去买新的食物。
嗯，
那以前我都喜欢买有机的，就是我一定要买有机的。
哦，
我特别不能接受就是去买那个不是有机的，后来我就变成说我不仅有，我现在有时候还是会买有机的，就是有一些我就不买了，就买一般的。
嗯嗯，
然后有的就是去那个打折店里面买，以前我特别难走进打折店，我会觉得说那里的东西质量不好。
嗯，
对，我觉得
弯曲贵妇怎么能够屈尊去打折店呢？
不是就我觉得就是觉得好像就是食物的那个质量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重要
的，对对对，
嗯，
一个重要的事情。
嗯，
我就觉得别的我可以牺牲，但是吃这个上面我不想牺牲。
嗯，
哦，还有一个就是我可以不去餐厅吃饭，就是我一年365天我可以都在家里做饭，
嗯，
就省了很多钱。
嗯，
可是我会希望我买的食材是好一点的。
嗯，
对，
嗯嗯，
对，
嗯 ，You are what you eat， 这是对的。
就像对，这就是我上礼拜你说的这句话，我上礼拜写的那个作文，我就写了这句话。
我就是想起来你写的那句话，
好说。对，所以我觉得，
嗯，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食品质量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但现在也是慢慢慢慢的放下一些，就觉得说，哎呀，没事儿，吃下垃圾也行吧。
我为了省钱勉强我自己做的事情，最给我造成影响最大的一件，就是我当时，读大三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要考研嘛，然后我的志向就是考上外。
嗯，
考上外之后呢，我就加了那个上外考研的一个论坛。加了那个论坛之后呢，有人就在那个论坛里面卖一个上外考研培训班。其实现在回头想想，就是那种骗人的江湖术士。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嘛，当时就觉得说这就是一颗救命稻草，就是哪怕这个事情能够增加我考上上外的1%的几率。
1%。
对，我也想要去做，就这样。然后我就报了名之后，就要去上海上这个课，他们就说这个老师是上外的，怎么怎么样。去上海上课呢，去了之后就是要住宿嘛，这个课好像上3-4天还是怎么样，就要住几个晚上。住几个晚上呢，因为这钱就都是我爸妈出的嘛。
嗯，
我爸的意思就是说你就节约一点，住呢你就随便找一个那种小旅馆住就可以了，就不要住酒店什么的。
嗯，对，
然后因为我爸妈从小对我的教育理念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们就觉得这种苦你是必须要吃的。
嗯，
就如果这件事情是他们自己来做，他们也是很苛扣自己，然后可能是要吃最差的，住最差的，他们自己可能也是这样。
嗯，
我就非常老实巴交的，就是以我爸的话为守则，我就找了那种就是那种小旅馆，然后就找了就住了里面最便宜的房间，那个房间就是地下室。
嗯，
然后你走进去就闻到那种潮湿的味道，上海本来就是很潮嘛。
嗯，
然后当时还是3-4月份，好像上海的梅雨季节，就更潮了。
嗯，
然后呢我就住进去呢，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呢，但是就是勉强自己，对，就毕竟要节约嘛。
对，
直到我都还没睡着呢，突然天花板上掉下来一只蟑螂。我平生最怕的东西之一就是蟑螂。 然后我就整个在里面尖叫，尖叫之后呢，我那个晚上几乎就是没怎么睡觉，我就缩成一团，缩在一个角落里面，然后就时时刻刻的提防周围有没有蟑螂，有没有蟑螂出现。后来第二天我好像就从那个地方搬出来，搬出来之后我就找了，也是小旅馆，也不是酒店，但是呢就是房价稍微要贵一点点，然后就不是地下了，就是地上，就稍微好一点，没有那么的吵，就在那个地方住了几天。然后这件事情对我这个人生的影响就是，等到我后面能够自己赚钱了之后，就经济独立了以后，
一定要住好的，
也不是要住特别好，就是在很多事情上我就觉得说我不应该亏待自己，
比如说现在一个人要住两室一厅
这个事情我不是想要改变了吗，但是事与愿违的，我不是没租出去吗、
但是你的初衷是因为你觉得就不要亏待自己。
对，因为也是就觉得说，也是有一句话，就是不是说儿子要穷养，女儿要富养吗？我就一直心里后面就每次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心里愤愤不平，就觉得说我为什么明明我是个女儿，为什么我没有被富养？我就觉得说，当年自己亏待自己那件事情，就是蟑螂的身影，就一直就是成为我日后不亏待自己的一个理由，一个借口。我就觉得说啊，我不要再那样委屈自己了。就是这个事情，因为这个钱是我现在这个钱是我自己赚的了，我就尽量能给我自己好一点的东西，就给我自己好一点，弥补曾经自己对自己造成的伤害。
是是，
对，这是我后面自己在经济独立以后没有存钱习惯的一个原因，就因为我老是对自己比较好。
可以理解。对，就是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受的伤需要长大之后用一生来弥补。
对。最后一个大类呢，就是我抱着这种踏出舒适圈才会有进步的这种念头而强迫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你有这样的事情吗？我先举一个例子抛砖引玉好。就比如说
发现我也没什么玉。
就比如说
另外一个大石头。
我们就彼此朝对方扔石头。就比如说我很惧怕开车这个事情。我在澳洲出过两次车祸嘛。第一次出车祸的时候，其实源头我觉得也是因为别人怂恿我做这些事情，然后我就做。我当时觉得其实我没有准备好开车。我是在国内拿的驾照，然后在澳洲买车之前呢是上了一点课，但是我就觉得上这个课呢我也没有学好。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准备好的，但是呢当时的朋友就说都觉得没什么事儿，他们就觉得开车不是个什么大事儿，就觉得说好像我自己说自己没准备好开车，我不敢开车是夸大其词。然后他们觉得你没关系你就开，然后呢我就真的开了。而且我在开之前我还没买保险。然后那个是我第一次开那辆刚买的车，我当时正是要把车从那个停车位里面倒出来。倒出来之后呢，倒出来过程当中因为我就操作不当，我就把停在我旁边的一辆很贵的车给擦到了，刮到了。刮到之后我就整个人很慌，我一慌我就想踩刹车，结果我就把油门踩成了油门。然后这个车就以那种高速就是开了一个 U 型往后倒，就撞到了停在就是后方的一个车，这个车就被我撞报废了。然后当时就那个事情就导致我对开车有很大的阴影。
那肯定。
然后结果呢后面就又出了一次车祸，然后就导致我对这个开车这个事情的阴影呢就是不断的在克服。当过了第一次这个事故以后，好不容易克服的差不多了，就每次就是这个事情呢我可能去这个地方呢可去可不去，然后呢我就开始强迫自己，我就觉得说啊，我总要是克服自己开车这个阴影的，对吧？你总不能哪里都不去吧。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呢，我就可能这个地方要开一个小时的车才能到，我就勉强自己开过去，然后勉强自己开回来。
哇，你真的，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就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稍微克服一点，直到我觉得差不多了，我还开了一个大长途，开了9个小时吧，分两天开了9个小时的路，开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结果开回家的路上呢又出车祸。 我后面又慢慢克服，慢慢克服。所以开、至今为止，开车出门这件事情都是一个我勉强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我总是不是说我想去这个地方，然后我就自然而然的出门、我就走了，我总是要在出门之前做一下心理建设。
嗯，哎，你有没有可能骑车啊？就是你不是上班的地方离你家很近吗？
我骑车出过事儿，跟你讲过吗？
没有。
我当时在我在墨尔本读书期间，我当时是没车的嘛，
嗯，
我也买不起车那个时候。然后其实当时买个二手车应该也是买得起的，但是我没买，我就觉得没必要，因为我是可以坐班车去学校的。但是我住的地方呢、离上班车的那个地方呢就有也有一点远，我走路的话我可能要走个40分钟。然后我就买了一辆自行车、买了辆自行车呢，我又舍不得给，我又舍不得花钱买灯，
嗯，
所以我每次晚上骑车回家的时候，我每次就是晚上我要在餐厅上班嘛，上班等我回到家、然后再从车站骑回家的时候就是晚上了，然后我舍不得开、我舍不得买灯，就导致我每次都是黑暗当中，我就是一个人在黑夜中骑回家。然后但是
一直，你这太危险了。
对，一直也都没出什么事儿，直到有一天
出事儿了。
就我在过一个转盘，然后过转盘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对面的车都会让我，因为我就是骑着车往前嘛，我要是骑着，我如果说让那个对方的车的话，
我知道你说的，就是当别人看得见你的时候他是会让你。
对的。有一天呢，就对方开车的那个司机是个老头，而且他当时正在打电话，他可能就没看见我、然后我以为他看见我了他会让我，我就没有减速，然后我就以、而且当时是下坡，我是下坡、我就以下坡的高速直接冲到了他的车上。
天，
他就停下来，停下来之后他整个人也是失魂落魄，就想说你怎么没有灯啊，我就想说你怎么没有减速啊。然后但是奇迹般的我就是也没有把自己撞坏，车撞飞
奇迹般的生还了，
这个车撞坏了之后我就没有再买过新的自行车。And when it all gets low, how to hold my head up higher. I learned how to change my fate despite the way I'm wired. But I'm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and I'm all alone with this flat ripped up reminder that you left and let us down. And you never showed me how to change a tide.
那我讲一下我的好了。我不是在教会嘛，然后我们教会有儿童服饰、然后前几年的时候呢就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服饰的人就变少了，还是什么原因，还是说疫情结束了然后儿童增加了，所以服饰的人就不够，然后大家就开始说，就问，就说哎呀有没有人愿意呀、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好像大家的目光somehow 扫到了我，就觉得说你看你对吧，年轻又会讲英文，孩子也在儿童里面，就是你就是首当其冲，你是理所应当，然后我其实是特别特别特别不愿意带孩子，就是我讨厌孩子，然后我想说天哪，你们该不会是指望我吧，反正几经纠结吧，后面他们一开始也确实没有直接就找到我，或者说跟我说了我也拒绝了，我具体不记得了，反正就是他们找了一两轮之后还是人不够，那时候已经有一些人了但还是人不够 in general， 所以我想说天哪，我好像已经没有勇气再拒绝了，我就只好说那要不就我试一下吧，所以就这么试了，这一试下来也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 again 我觉得就像刚刚说那个节约钱的那个事情一样，我觉得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好的，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发现 哎，其实我蛮喜欢当老师这件事情的，然后孩子、
嗯、
我就发现也没有那么讨厌，有的也蛮可爱的。
嗯，
就是我觉得在这边当老师和在以前国内当老师，
嗯，
就是其实完全其实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以前就是觉得老师，就以前我会觉得孩子都特别讨厌，没有一个可爱的，然后我会觉得你如果当老师的话呢，就是你又有这个学业的压力，你要把每个孩子都学得好嘛、
嗯、
就是你然后要看考试结果，你这个班的考分跟别的班的考分比，你不能对吧，你不能差。
嗯，
但是在这边至少在教会里面当老师呢，就是很轻松。
嗯，
然后大家都是嗯，然后因为时间也短嘛，就两个小时，然后做做手工啊，讲一讲圣经里面的故事啊就过了，然后孩子也很少，就我们大概服侍的人两个，孩子可能十个不到，就是那个 ratio teacher student ratio 非常非常好，所以就是没有什么压力。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发现说我其实是喜欢当老师的，然后我是喜欢跟这些孩子互动的，跟他们玩啊，因为我就是一个比较爱玩的人，我就发现我其实来这里虽然我是老师，但我是陪你们玩的。然后这个角色的转换就让我觉得说哎，我还蛮喜欢的，所以后面又导致我又去了学校，就是去我们这边的公立学校找兼职的工作嘛，然后去年开始做兼职的助教，然后就开始、
嗯、
我就发现说哎，我好像要当全职老师，所以我现在又在开始、
嗯、
之前有在上课，然后现在就是在往全职老师这个方向上去努力，所以我觉得跳出我的舒适圈给我带来的结果是好的。
嗯嗯，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总体而言，如果不是因为就是比如说酒吧那种事情不算之外，总体而言就是我勉强我自己去做的事情，
嗯，
结果都是好的，都是正向的、
嗯、
对，
挺好的。
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勉强你去做的事情，你至少你脑海里面你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你才会愿意勉强你自己去做。反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除非是一些就是不靠谱的人，你知道，就是出于我觉得是这样的，社会上的这种压力给到的、
嗯、
勉强你去做的事情，就这种不一定是好的结果。比如说这个父母的压力啊，或者是同学朋友的压力、
嗯、
撺掇你去做些什么事情、
嗯、
这个结果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你是出于你自己的原因、
嗯、
你出于比如说我想省钱，反正就是一些你想要达到而你因为自身能力的有限而暂时达不到的事情，这个时候你去推自己一把，也不叫勉强，你去推自己一把、
嗯、
对吧，让自己冲破那个舒适圈、
嗯、
我觉得其实是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嗯、
是一个你如果不推你自己一把，你可能这一生你都不会看到的一个世界、
嗯、
会去经历的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我觉得往往就应该会是好的结果，是正向的。
嗯，的确是，我这次放假的时候就是推着我自己，相当于半强迫我自己去、
嗯、
就是出去做很多我从没做过的事情，比如说看网球比赛啊，
嗯，
攀岩啊。我是个不习惯主动去联系别人的人、
嗯、
因为我很怕拒绝。
嗯，
如果说我不主动的话，我别人就不会拒绝我，我就是不希望给别人拒绝我的机会。嗯，但是呢也不是今年吧，反正有的时候我就会强迫自己就是主动去联系别人。
嗯，
然后不管是就是像看网球比赛啊、攀岩啊等等这种我没尝试过的事情也好，或者说联系一个我没有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联系的朋友也好，就是最终给我带来的都是 社交，就是关系上的慰藉啊，或者说开拓了我的人生，感觉人生宽度又变宽了一些。
对，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带着善意的、
嗯、
就是在跟人交往的时候。
嗯嗯，好了，那今天聊了这么多，嗯，总结一下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勉强自己也是要勉强自己做自己认同的事情，只有说这个底层的逻辑自己认同了，才说推自己做一下这件事情也是可以的，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别人认为是对的，社会认为是对的而勉强自己去做。
对，就是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你应该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甚至已经不是勉强了， push 一下自己，推自己一把，就是鸡娃，就是我们现在妈妈圈里面就是说鸡娃不如鸡自己，就那种。
嗯，对
对，
好的，
得推一下自己一把。
嗯，那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嗯，你曾经勉强过你自己做的事情，以及这件事情现在对你来说是不是给你带来了好的结果。
嗯
嗯，好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
嗯，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
Put your makeup on, get your nails done, curl your hair, run the extra mile, keep it slim so they like you. Do they like you? Get your sexy on, don't be shy, girl, take it off, this is what you want to belong. So they like you. Do you like you?You don't have to try so hard. You don't have to give it all away. You just have to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single thing. You don't have to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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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You don't have to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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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You don't have to try. No, you don't have to try. No, you don't have to try.No, no, no. Get your shopping on at the mall, mix your credit cards, you don't have to choose, buy it all. So they like you. Do they like you?Wait a second, why should you care what they think of you when you're all alone by yourself? Do you like you? Do you like you? No, you don't have to try so hard. You don't have to give it all away. You just have to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single thing. You don't have to try so hard.You don't have to bend until you break. You just have to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single thing. You don't have to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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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You don't have to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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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You don't have to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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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You don't have to try. You don't have to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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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You don't have to try, try, try.Try, you don't have to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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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You don't have to try. No, you don't have to try. No, no, no. No, no. You don't have to try so hard. You don't have to give it all away.You just have to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single thing. You don't have to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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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You don't have to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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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You don't have to try. You don't have to try.Take your makeup off, let your hair down. Take a breath, look into the mirror at yourself. Don't you like you? 'Cause I like you.